且带来影响就是拜树啊，拜佛啊，拜什么都可以拜。
这就是迷信。
就是神的一部分。
整个社会的有什么特别的？
就带人就变成迷信了，所有都去完全什么都去拜。
没有中心思想。
没有中心思想。Testing。好，我们来继续介绍这个自然的启示，或者叫做 general revelation， 一般的启示，一般的启示。那我们发现这个自然的启示跟一般的启示有些什么的特点，跟圣经的特殊启示有些什么不同的地方，大家没有注意到？当然来源不同，对不对？自然的启示是借着什么所造之物啊？当我们观察这个大自然，这个大自然会向我们说话，让我们去思想，去认识神某方面的属性，是透过自然界，它的来源是透过 nature， 不单是透过所谓的自然界这个 nature， 也透过人的 nature， 人的本性，人的本性也在启示，也在说话，让我们知道有一位神。这个人的本性里面有些什么东西让我们会知道有神的啊？爱，还有呢，我们的爱，我们的道德本性，良心啊，会让我们去肯定有公义，有爱，有真理。那这些东西在我们的里面都在感动引导我们要追求那个至真至善至美的存在者。道德良知向我们说话，人跟动物是不一样的。这些的道德良知是从哪里来的？还有我们里面的宗教的心 religious heart， 每一个的民族，每一个的部族，他们都在寻求这个某一种神的存在，都有这个宗教的观念。这神不单单在自然界里面向我们说话显出它的存在，也在我们人的 nature， 我们人的本性里面在说话。所以罗马书第一章说他们知道有神的，我们每个人其实都知道有神啊，因为神在我们里面在说话。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一般的启示是非常公平的，每一个的时代，每一个环境，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接触自然的启示。神都透过自然界，透过他的内心向他在说话，在呼唤他，自然的启示。但是特殊启示就不同了，圣经的启示，或者说道成肉身基督本身的启示，只有什么在某一个情况环境里面，某一些人他能够接触到。对道成肉身基督本身的启示，我们知道只有在希腊罗马时代，在2000年前，在犹太人当中啊，或者说在旧约时代，特殊的启示只有神透过先知 给以色列人显明。我们中国人不懂得什么是圣经啊，不懂得什么是耶和华啊，但是一般的启示，自然的启示，却是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可以接触到。那自然的启示，从这个启示里面建立了所谓的自然神学 Natural Theology。 这个自然的启示能够产生真实对神的一些的认知，要建立在两个的前提。第一个前提就是这个自然启示的本身，它的真实性跟可靠性，就是它的来源，这个世界这个宇宙啊，它是很忠实的发出言语，发出知识。那这个的自然界能够发出对神的启示跟知识，它一定是非常稳定的规律的。就好像我们用一台电脑，你不能今天用它能够run得好好的，明天它就不稳定了，那就不能够可以可靠的啊来传递出知识。这第一，我们相信这个宇宙这个自然界有一定的定律跟稳定性，其实我们人类观察这个自然界可以肯定的啊，有它的稳定性。第二，这个 receiver 我们接受的人，接受的人不但它的来源这个电视台它能够稳定的发出它的电波啊，假如这个电视台不能稳定发出电波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可以很确定的收到一些画面，假如它很多的干扰，那你就没有知识的内容。不但这个来源是稳定的啊，接受的人，你买一台电视，这个电视它有天线或者有 cable 接受，你这个接受的电视本身也要稳定的啊。所以同样领受自然启示的这个人，他的理性，人的理性是客观的，是可靠的。但是关于这个第二点，在历史上不同的神学家关于这个人他的理性还有他的接受的能力有不同的看法。最肯定人的接受能力的柏拉修阿米念，他认为人没有被罪污染败坏，人完全有他的道德信仰理性的能力，可以100%的接受神的信号神的启示，而且他有能力去回应去遵行，这是最肯定人本身能力的一种的说法，柏拉修 Pelagians 跟 Arminians。 但是另外一边呢，像马丁路德跟加尔文，他就非常强调人在原罪本罪的污染跟败坏之下，虽然他的理性是客观的，但是他的主观跟他的灵性却是扭曲的。就好像刚才我们读罗马书第一章，他们的理性知道明明有神，但是他的主观却怎么样啊？却不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所以人没有办法真正的很客观的服在神这种的自然启示的光照跟引导之下，来真正的去接受神认识神。就好像约翰福音第一章所说的，光照在黑暗里面，黑暗的嘛不接受光， 他来了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不会认识他。而我们所以能够认识他、接待他，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三节解释说，是因着什么？这等人不是从人欲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我们属血气的人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理性、灵性的能力来认识耶稣基督，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能够口称耶稣基督为主；若不是父吸引人，没有人能够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对于人本身的能力，那么在教会历史里面有不同的看法。那特别在中世纪，我们要认识这位人。在十三世纪，一位意大利的神学家叫 Thomas Aquinas， 那么有机会可以去看他的这个 Theologia Summa 神学总论，这本书在网站上面可以免费的 download 你可以到 ccel.org 去免费 download。 那这位天主教的神学家影响了天主教很大的一段很长的一段时期，叫 Thomas Aquinas。 他本身受到亚里士 Aristotle 的影响，他相信人本身的理性跟灵性的能力，所以他非常高举自然启示，特别他本身要用自然启示的方法呢，对当时的回教徒来传福音。接着回教徒他们不相信圣经的权威，那你怎么跟他们对话，怎么去跟他们传福音？他用自然启示的方法，相信人的理性跟灵性要透过对自然神学的理解，就可以把他们引到神的面前。那么用这种理性跟自然界的观察来推论神的存在，特别另外一位中世纪的神学家叫 Anselm， 他提出了所谓的神学对神的自然的论证，透过自然界的启示、自然界的观察来推论神的存在，所谓 evidence of God's existence。 那他用了四方面的方法来论证神的存在。那第一个方法，或者第一个的 evidence，或者第一个的讨论 argument 叫 cosmological evidence。 cosmos 是什么？宇宙，从希腊文 cosmos 这个字来。什么叫宇宙论证？我们一同来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宇宙论证，他们来推论这个宇宙一切的存在一定会有一个什么起初，有一个源头，任何你所观察到的东西一定有个源头的。比如说你看到一个 object， 一个东西它在动为什么这个东西会动呢？他们就推论说一定有一个推动者 mover， 这个东西是 moved， 被推动在动，这个东西所以动一定有一个前因，一个推动者来推动它，那一直推下去， 这个推动者为什么会推呢？它的力量在哪里来呢？一定又有一个更前面的推动者，然后将来推论到最终极那个 ultimate mover， 最终极的 mover， 他们就定义这个就是神。或者说用另外一个角度，任何一个东西的存在一定有它的前因，有的 previous cause。 宋姐，你所以会存在，你是因着什么原因你会存在呢？什么能够产生你呢？你的父母，对不对？那你的父母是怎么会存在呢？是因为父母的父母生了他。所以你就一直推论你的祖先、你的祖父、你的曾祖父、曾曾祖父，你一直去推论上去，推到那个 first cause， 那个第一因，任何的东西你推论下去呢，推论它的前因，前因前因前因前因前因，一直推下去到最终的时候，那个 first cause， 这个就定义就是神。所以发现安赛也很聪明啊，透过这种的不断的归根究底，究底啊，讲了广东音了，追根究底哈，啊，追到最下面，归根究底。哎呀，我真的希望我有机会用广东话，很少机会。你推到最后的时候，一定找出那个 prime mover， 那个 ultimate mover， 那个 prime cause， the ultimate cause， the first cause， 这个就被定规，就是神。所以，假如这样来定义的话，一个慕道友能不能问说？神为什么会存在？究竟什么创造神？能不能问这个问题？不能问这个问题，因为神本身的定义就是那个最终极的那个的存在的原因，在神本身没有比他更前的，他就是那个 ultimate existence， the ultimate reason， ultimate cause， 最终极最终极的那一位。所以 by definition， 你不能问谁创造神，神是怎么来的，因为神这个观念就是那个最终极的那一位。 Nothing can pass beyond God， Nothing。 那解释第一个的论证，透过这样来的推论来去思想这个起初之前之前之前啊，起初。而创世纪就给我们答案很清楚，一句话，起初神就是有神，起初就是神啊。那第二个论证叫 teleological evidence，翻成中文是目的。这个 telos 这个字 很有用的，在罗马书讲到律法的总结是基督啊。顺便说明一下，总结这个字在原文就是 telos， 原文是 telos， 意思就是说律法的目的是什么，把人引到基督的面前。但我们中文翻的总结听不懂啊，律法要我们知罪，它的目的就把我们引到基督的面前，接受他的赎罪跟赦免。那什么叫目的论证？乃是当我们观察这个自然界很多的现象，每个现象它的存在都是有个目的的，是要配合其他的情况的，而且都是有一个很清楚的设计，故意的一个好像目的的设计，来达到某一个的结果或者 purpose。 我们可以看一出圣经，在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四节，希伯来书第三章 第四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第三章第四节。好，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当我们看到一个房子，你看到这个房子的设计，哇，这里有门，这里有窗啊，里面有空调等等的这些设计，这些的设计是有一定的目的的。而这样的设计，这样一个房子绝对不是在一个没有智慧没有设置之下偶然碰撞出来的。所以从这个设计跟设计存在的目的，就推论出背后有一个设计者 designer， 有一个有 intelligence， 是一个 intelligent design， 是有一个有意志有聪明有智慧的一个的安排者，才能够产生这样一个安排。所以当我们来观察这个自然界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现象是在一个很精密的设计里面的。单单我们看这个地球跟太阳的距离刚刚好 optimum distance， 远一点会产生什么结果？这个是太阳，哇，在地球这个 radius 远一点的话我们绝对冷死。现在我们这个半径不是故意远一点了，只是那个偏斜的角度歪了一点，产生四季就偏远了一点点，我们都已经冬天冷得不得了。假如你住东岸，有没有住过东岸的？我住了东岸好几年，哇，到冬天不能到外面去的，一到外面就要上厕了，不然你真的会冷死。为什么这个距离刚刚好，好到一个地步我们人类可以生存？而且假如近一点呢，一定会烤死，烤焦了，一定会热死的啊！你看看住在这个equator赤道上面，因为地球住在那个中间呢是比较凸出来嘛，哈，都比较靠近太阳，都已经热得不得了啊，每个都晒得变黑人哈啊！但是这个距离啊刚刚好啊，好那个地步还可以忍受，可以住在赤度，还不会被烤焦啊。不单
赤道
，谢谢。那不单这个距离刚刚好哦，你发现地球它的自转速度有多快？啊，一天24小时转一圈，也就是它的速度嘛，很简单哈。那假如它半天就转一圈，就表示速度很快了。你知道，假如这个速度快的话，产生什么情况？我们就会变空中飞人了，所有都是可以做空中飞人了，做太空人了。离心力太大，我们一定会飞出去的。你会在公园玩那个 merry go round， 对不对？啊，转得快的话，你会飞出去了。但是速度自转刚好，假如转慢一点，会产生什么情况？地心引力比离心力大，你走路就会变成星星啊，不能走路，不能跳舞。啊，每个都是做星星这样走路，地心引力太大了。哎，但是就那么奇妙，刚刚好的速度，不快不慢，啊，而且你再看看这个大气层 atmosphere， 它的厚度也是刚刚好的。假如厚一点，会产生什么结果？我们今天所谓的 greenhouse effect， 啊，这个温室效应，是在什么叫温室效应啊？在外面多了一层外衣。啊，就是 carbon dioxide， 二氧化碳越来越增多，产生了一层的外衣，所以呢，温度，地球的温度不能够很自然的散发出去，所以现在整个地球的温度不断的增高，所以现在南北极的雪啊，以很快的速度在融啊。假如将来你们要买房子，千万不要买在海边，绝对会淹水的，加州海边所有都会淹的，啊。因为整个海洋的水位会不断的增高的，温室效应，而且整个地球的气候，因为这个温室效应，地球的温度一直增高呢，会整个地球的这个气候会搞乱， 很多的地方会有旱灾或者水灾会越来越凉，就完全应验了启示录在末世的时候呢，真的是会有大饥荒啊，很多地方不能够种植这个农产品啊，所以原来神创造没有这个二氧化碳的，它的厚度是刚刚好的啊，而且也不太厚也不太薄啊，只要太厚的话就会太热啊，只要太薄的话就不能成为一个保护层，保护让这些流星陨石打进来呢，透过很厚的大气层把它摩擦焚烧啊，只要太薄的话不但氧气不够而且也保护不够，你走到外面很可能都一个大石头嘣打在头上，你的房子就会打破啊，因为没有个很厚的大气层来摩擦燃烧这些的 meteors 啊，但是神设计哇每一样都是刚刚好，而且更奇妙，我们需要氧气，我们的呼吸需要氧气，动物呼吸需要氧气，燃烧煮饭需要氧气，你的车的 engine combustion 需要氧气，为什么地球那么多氧气？因为很多的植物，神就设计这个地球那么多的植物，而且那么奇妙，这些植物这些树它们吸进去人类的废气或者燃烧的废气二氧化碳 carbon dioxide 吸进去，然后透过光合作用 photosynthesis 它排出来的废物就是我们的氧气，这个cycle太奇妙了，我们的废物是树的养分，树的排出来的废物却是我们的养分，我们的氧气，怎么那么巧的？你看到那个 purpose 那个目的了吗？树的存在是有一个 design 有一个设计有一个目的的，好让我们可以继续的有氧气可以生存，那这样的一个智慧的设计，你很明显看到一个 intelligence 一个智慧在这样的一个现象里面，那很明显不是偶然碰撞的，为什么会树会有这种好生之德能够排出那么多的氧气，树没有 intelligence， 它的 intelligence 在哪里呢？一定是背后设计它的那一位创造者，是明明可知的，叫人无可推诿。所以当我们观察很多的现象，包括小蜜蜂，它从哪里来那么好的智慧，它做一个蜂巢是怎么样，六角形的啊，都是六角形 interlock， 数学家去研究这个蜂巢的形状，你发现这个蜂巢六角形有些什么特点？第一，它是接近圆形，我们在数学上一个圆形呢的建造是可以用最少的材料达到最大的 volume 体积圆形啊，而且呢圆形可以防震，因为它那个震荡可以平均的分布整个的平面，所以我们杯子一定是做圆形的，对不对啊？那么但是圆形有个缺点呢，圆形呢不能 interlock， 会 slippery， 对不对？你用最少的材料，蜜蜂用最少的材料做圆形达到最大的体积来存放东西，但是却不稳固，不能 interlock。 但是数学家他们算了，发现呢六角形呢又能够接近圆形，又能够平均压力，又能够达到比较大的体积，同时又可以 interlock， 整体来说是个最稳固的结构。哇，这个蜜蜂是最棒的这个建筑工程师，建造那么稳固的蜂巢。他学过微积分吗？我们当中有没有学这个 calculus 算这个 maximum 和 minimum？ 哇，真的，我当时学微积分的时候发现，哇，这个太棒了，可以算出这个极大极小啊，怎么样一个图形可以用最少的材料或者算出最短的路径，这个 maximum minimum 好厉害，用微积分。难道这个小蜜蜂他懂 calculus 吗？不懂。那这个 intelligence 很明显看到这个是 intelligent design， 而且代代相传，他们都那么棒，不但会做蜂巢，会做蜂蜜，太厉害了啊！那 究竟这个智慧从哪里来呢？很明显看到不是它本身有的，是背后一定有一位智慧的创造者把这个智慧 build in， 给他一个 instinct、把这个 program 放在他的这个 chromosome 里面、放在他的genes 里面，一代一代传下去。所以的确当我们观察这些自然界，我们不能不说真的有一位智慧的神存在。顺便再说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在我中学的时候给我也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中学是在一个天主教的大学里面读了中学里面读了七年。天主教这个中学呢，都是一些神，一些所谓修士 brother， 他们从欧洲从不同的国家来，他们完全没有薪水的，完全是过修道院的生活，他们一切的生活都是修这个修院来供应他们的，很有爱心。那其中一位教我们物理学的一位天主教徒，他是用这样的方法呢来影响这些不信耶稣的学生。他有一次讲到物理学，讲到什么呢？讲到水的现象 enormous expansion， 反不正常的膨胀。因为我们知道任何的物质 solid 冷缩热胀，对不对？但是他说水这个东西呢，它的 density 跟 temperature， 当你这个温度下降的时候，它的 density 一定会增高，它的密度会增高，因为它收嘛，收缩嘛，所以它密度就增高，所以你温度下降它都一定会密度就会增高，体积变少。但它水这个东西很怪，你看它冷到接近四度 4 degree centigrade， instead of contraction it expand， 它就开始在四度的时候呢，它不收缩了，你再冷它不收缩了，它反而了膨胀的时候它的密度就降低，到了零度结冰的时候它的密度最低，所以零度的时候它密度比起其他冷的水呢，它的密度是比较低的，所以它就浮在其他水面的上面，很冷的水，也在四度以上的水已经蛮冷的了，但是呢它浮在水面上，就在水面上结冰。哇，这个现象太重要了，假如没有这个现象呢，所有的冰呢，假如继续这样下去呢，它会沉在水底下面，整个冬天北面的湖或者海下面所有的生物一定好像在 freezer 里面变成冰，一定冰死了，下面都是冰嘛。但是水居然有这种的智慧，有这种好生之德，它发脾气反常反应，它不收缩膨胀，然后就浮在水面上变成个保护层，外面再怎么冷下面还是蛮温暖的，这些水这些鱼还是在下面游来游去的，这些植物还是可以生长的。究竟这些水它真的懂这个需要吗？它本身只是水，它没有头脑的，它只是些原子结构，谁把这个现象放在水里面？我们只能说有一位爱的神，智慧的神，好生之德的神，他把这种的现象放在水这个分子里面， for enormous expansion at 4 degrees centigrade， 太奇妙了，没有办法，没有别的解释，唯一的解释有一位 intelligent God， 他把这个现象放在这个水分子里面，能够保护了在北方冬天湖跟海下面的生物。我们还可以在这个湖面上溜冰啊，否则的话其实也可以溜冰了，它沉下去也可以溜冰了，只是说在下面不能活就是了，不能钓鱼就对了，对，不能冰天雪地钓鱼啊。 好，这解释第二个叫目的论证，也会叫做 argument of design， 从这个设计这个角度来推论到有一位 designer， 而且这个 designer 是个 intelligent designer， 不是乱设计的，设计的非常棒啊，每一样的设计都是配合别的情况的，有一个目的的存在的。好，第三叫做本体论证 ontological argument 或者 ontological evidence。ontological， 什么叫 ontology？ 就是本体，本体论证。那这个本体论证呢，它的讨论跟思辨的方法蛮复杂的，但是我把它综合归纳成一个简单的说法，就是我们每个人呢都有一些本体的观念，像真、善、美、公义、爱，对不对？每个人类都一定有这些观念的。那么每一个这种的观念的本体，这个观念的本身，你来把它推论延伸公义，在我们的观念当中、理念当中，任何的东西都一定有一个真，还有更真、更美、更善、更美。假如你不断的推论下去，而且这个存在是真实的，那个更美、更美、更善、更善、更善，你推论到最终那个 ultimate goodness， 那个最终极的善，那个至善的存在，或者那个至善者，这位就是神，这位至公义的存在者就是神，那位最终极的真善美公义慈爱的存在者就是神。透过这样的不断的像那个 first principle， 那个 first mover 这种的推论，但这个是在观念本体性的角度来推论，不是用现象界来推论，是在理念界啊，是一个 idealistic dimension idea 来推论。而在希腊哲学里面，这种理念才是真实的本体，所以叫本体论证。现象不是那个本体，只是一个 phenomenon 的啊。所以那位最终极的 the greatest good， the greatest righteousness， the ultimate righteousness， 那个最终极的那个义，最终极的那个善，就是一个神的存在。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个本体论证，所以你发现，哇，安闪也是蛮聪明的，啊，我们有没有从这个角度来想过？那神也是给他智慧。那第四叫做人类论证 （anthropological proof）， 或者说叫做 moral and religious proof， 刚才都提过了，无论是什么人。什么的种族，无论他的文化是高或是低，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在他的道德良知的里面，一定会有什么恻隐之心，什么是非之心、羞恶之心，对不对？每个人都有的。那为什么每个人都会有这些道德良知呢？假如每个人都有的话，就表示说一定有个共同的源头啊，有个共同的源头，而这个共同的源头就证明 有一位道德的源头，道德的神，他把这样的道德良知放在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从道德良知的存在而推论出有一位道德的创造者，道德的神，这个共同的源头，它的来源，除非有一位 moral God， 一位道德的神。所以你发现每个人他内心的深处，其实他都在追求那个对或者好这样的一个的观念，但每一个人的好跟对的定义不一样，所以就算一个很坏的人，他还是会用一些理由来肯定他的行为是对的，我这样做是对的，我偷我去抢是合理的，因为我是为了我孩子的生存，是因为社会对我不公平，他总要让自己找到一个对的点来站在上面，好来满足他的道德良心。I'm being right。 所以一个强盗也有他的道理，一个总统，一个侵略者，他总是要找出一套大道理来满足他道德良心。第二，每一个的民族每一个人在他内心的深处都有神的观念，有神的一个的渴求或是明白。你要训练一条狗去明白，它可以有那个明白的动作，但是这个狗永远不懂什么叫明白或者敬拜这个神明。但是每一个人类无论他的文明怎么落后，他自然懂得去明白去拜，因为在他内心深处他在有一个神的观念，有一个更高至上的一个观念。所以透过这两方面，透过人里面这两方面的存在，道德良知的存在，宗教心的存在，好让我们晓得其实是有一位道德的神，一位至高的神，一位永恒的神，我们来敬拜他。我们来看一束旧约的圣经，在传道书第三章，传道书第三章十一节，第三章十一节，好，我们一起来读。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那注意，永生原文做什么？永远，不是每个人都得着永生，不是在他心里面已经得着永生的安置，是神把一个永远的观念，一个 eternal concept 放在他里面，所以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人都在追求永恒，在他里面有这种永恒的需要，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永恒的神，把这个永恒的观念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原来是按着神的形象样式所造的，我们的神是位永恒的神，我们里面也有这种永恒的观念，要追求永恒，追求一个不朽或者说得救永生。所以每一个民族其实都有这种的对神的 基本的观念，或者永生永恒的观念。只不过不同的民族没有在神的启示，圣经的启示里面用不同的方式来追求他的永恒，他的永生，就是所谓一般的宗教。好，所以关于解释方面的所谓自然论证 Evidential argument for the existence of God。 好，有没有问题？所以你发现解释的论证呢，对于一个慕道友呢，会有一点点的开启跟帮助，但是注意，千万不要把这些当作证明。我还记得我高中的时候用这样的方法，就用这个 designer approach， 用这种宇宙的奇妙跟设计，跟我一个同学传福音，结果碰钉子。他的回应是很简单，他说：“对，我也承认你所表达的这个自然界太多太多奇妙、准确的安排好的现象，但是呢，这个同学也很聪明，他说，请你看一看，这个宇宙有多少像地球这样的一个恒星，有多少银河系，几个 billion。假如地球只是几个 billion 里面的一个的存在，按照 probability 或然率的角度，有没有这个可能，在千千万万众恒星当中有这个偶然那么完美的一个的存在？就好像你打玩那个摇那个1、2、3、4、5、6，那个叫什么骰子，三颗，你摇1000次、1万次，总会碰到3个6吧。 By probability， 他用豁然率的解释说，这个底下没有什么觉得奇怪的啊，这个宇宙那么大，总会有其中一个存在嘛，是每样配合好好的。哇，你没话可说，所以不能够完全去用这些东西去推论神的存在，只能说是一个让我们去思想的一些的 evidence， 一些的现象，去引申让我们想到很可能有一位神，他蛮有智慧的来设计这一切。那其实你发现我们去撒种，去传福音，用个人的方式要说明神的真实，碰到神所预备善良诚实的心，碰到那个好土，你就是简单跟他讲一下，哇，他说对对对，就是这样，啊，对，耶稣就是为我的罪死，他就接受了，啊，几句话就把他一些理性的拦阻就除去了。所以这些东西其实我们学习了，有时候你发现用这些东西讲，有些人就是跟你顶，就是他没办法接受。但是很奇妙，遇到神所预备的，从圣经的角度，神所拣选的，你简单一讲，他的理性的拦阻就没有了，你再讲福音他就接受了，啊，过几天他就受洗了，都很容易的啊，哈利路亚。所以耶稣用撒种的比喻是在鼓励我们啊，对，我们去撒神的道种，会碰到路旁的啊，要碰到土浅的，要碰到荆棘的土，但是不要气馁，因为碰到一种好土会结出30倍、60倍、100倍。你千万不要看前面三种很气馁啊啊，千万不要看那些文士法利赛人，耶稣跟他们传福音，他们很骂耶稣是靠鬼王赶鬼，啊，你不要看这些，啊，但是我们千万也不要自以为聪明，我们去论断做土样的专家，究竟这个墓道是好土还是坏土，我们不知道，我们无论得死不得死，就是去传福音就对了，啊，这个奥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就蛮有把握的，蛮有信心的去撒种，啊，一定会有结果的。好，所以关于这个自然论证有没有什么问题？
自然论证是由完全由基督徒发展出来的，还是说基督徒和非 非异教徒都对这方面有一些理论。
基本上是基督徒啊，特别是在中世纪，安散啊，他最先发展这一个所谓的自然神学 （natural theology） 啊，他相信人的理性的能力，相信人接收的能力啊，可以很客观的去推论，引申出神的知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究竟这个自然启示或者一般的启示，它的价值在哪里？那么我就想到，讲这个自然启示的价值之前呢，其实现在对着慕道友就是帮助他们认识神的方法，除了这套的自然论证，近代有一位神学家叫 Van Til， 他是在 Westminster 一个非常重要的教授，他过去是普林斯顿的一个教授，后来普林斯顿神学院变成新派了，他跟 Graham Machen 就离开，就建立了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 啊，这个西敏寺的神学院。那他是多年是在这个护教学的部门做这个系主任，那他发展了一套的护教学，就是怎么样跟着是慕道友传福音的方法。这套方法其实在神学界上面蛮有名的，但有很多人不接受，或者说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像赵天恩牧师，像其他就是读过 Westminster 的，我们都受他这套方法的影响。那这套方法是怎么样呢？好还是不好呢？让大家来评判一下，我来介绍一下。他说，其实每一个人他的思想的里面，他对很多事情的看法，都是受到他里面一套的大前提，一个 presupposition 影响。而这个大前提呢，是一个 axiom， 我们学数学就知道是一个公式，没有被证明的。我们在文化社会的大环境的影响之下，你不知不觉呢就接受了一套 presupposition， 觉得是理所当然，理所当然没有被证明过的啊。但是你的思想的里面就接受了这样一个 presupposition， 这样一个 axiom， 用这样一个的大前提去看很多的事，去解释很多的现象。那么这种的假设可以用个例子来说明，就是我们叫中世纪在1533年哥白尼啊，哥白尼 Copernicus， 他发表了地动学说。在他之前，所有这些天文学家呢都是以这个地球为中心啊，用地球做中心来观察这个太阳跟其他的恒星，然后在这样地球做中心，所谓地心学说这种的假设，来观察这些恒星的轨迹，发现没有次序，乱七八糟，没有办法 mapping 出一个轨道，一个有 pattern 的轨道。但是当哥白尼在1533年发表，我们要用另外一个假设，我们要假设太阳才是中心，然后九大恒星包括地球是围绕着太阳这个中心来运转的，这个他用了太阳做中心的这个假设，来重新计算这些的恒星的轨道，就发现有次序，每一个都是围绕着地球在走，所有的这些天文数字数据 就 make sense，
难怪得有规律，
而且可以透过这样来 predict 预测什么时候啊有些什么现象啊，有这个月食的现象，有这个地球什么情况都可以 predict。这个是 shift of paradigm， 就是你的整个的思想基本的前提在调整，把你的原来的 presupposition， 你那个假设更换，用一个新的假设来看你周围的事情，发现原来是不 make sense， 原来是乱七八糟的，现在用个新的假设发现，哇，一切都很美好，一切都很清楚，一切都很有规律，一切都很有原则，很有次序。 Ventil 这位神学家，他的呼叫方法就是叫 presuppositional approach， 大前提方法。他就指出说，其实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原来都有一个认识神的大前提，就好像罗马书第一章所说的，是明明可知的。这个神的观念其实就在他的道德良知重要心的里面，所以你一定要抓住这个的大前提。每个人其实都知道有神，罗马书第一章讲得很清楚，他们明明知道有神的，只不过他们不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用别的偶像来取代他，这个无知的心就昏暗了。但是在他的昏暗的背后，其实有一个神的声音跟存在的观念在他心的深处的。所以他说，你个人传福音呢，你不要花太多时间去论证神的存在，要直指本心，直指本心，翻译一下好不好，直指本心，要直接的指他的内心的深处里面，让他就是很自自然然相信有一个神的存在，告诉他你心的空虚其实是需要神他来充满你，你觉得你没有爱，其实你需要神的爱来充满你，你不需要再跟他论证有没有神的存在。他说你花时间了，证明不出来的，特别现在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你要跟他论证神的存在太累了。其实每个人心里面的心里的深处，其实他是有个神的观念的，他的大前提其实是相信有神的，只不过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有些人是用偶像，有些用别的方式、所以你就直接了当的、来跟他去面对这个神的真实、怎么去经历这位神，怎么让神来帮助你，怎么让神来充满你空虚的心。你觉得你没有爱，你觉得你软弱，你觉得你没有办法胜过罪，让这位圣洁公义的神来帮助你，直接的跟他宣告。而这样的宣告会 awaken， 会苏醒他里面那个对神的那个认知，他里面本来就有，只是好像只是睡着了而已，苏醒，让他的灵魂苏醒，直接的宣告。就好像以西结书里面讲到，这是枯干的骨头，当神的话神的灵一运行带下去的时候，他就复活了，你就蛮有信心的去宣告。所以传福音是个 proclamation， 是个宣告，而不是在那边搞论证，很累，证明了老半天不信了还是不信，而且把人带到一个不信的地步，因为你已经假设他不信，所以你要论证嘛，你懂吗？我们不要假设他不信，假设他本来 都是属于神的，本来就是有神的形象在他里面，本来就有这个宗教的心在那里面，他们是明明知道有神的，只不过说被很多的罪扭曲了掩盖了。你很正面的来呼唤他，来苏醒他。那第二个方法，让他看到在一个接受没有神的这个前提，没有神的存在解释一个没有被证明的前提来的，解释他一个信仰。无神论跟有神论都是信仰，你怎么证明没有神？没有办法证明啊，只是个信仰。你在这个信仰的大前提里面，从没有神这个假设，你来看你的生活，看这个宇宙，看这个社会，你发现怎么样？没有意义，没有公理，没有道德，没有人权，没有价值，一片混乱，各自为政，任意而行。我想任何的人都不会喜欢这样的一个生活。我曾经跟一个慕道友传福音，他说其实他很希望有神，只要没有神的话，这个人生太没有意义了，太空虚了，他希望有神啊。所以让他看，假如你接受这个没有神的大前提，用这个大前提来看你的生活，看你的人生，看你的家庭，看这个社会，看这个政治， hopeless， 没有希望，没有价值，没有意义，没有方向。然后再让他改换他的大前提，好不好？试试看，用神这个前提来看一看，假如真的有神存在，你会看到些什么？你会看到有永生，会看到有爱，有道德秩序，有公义，有人权，有价值。两种不同的生活，你要选择什么？不是论证，来是让你跳出来，从这个地心学说的大前提，地球是中心，都跳出来变成地动学说，太阳做中心，地球是动的，换你的大前提，你就发现哇，整个宇宙，整个的太阳系 make sense， 一切都那么的和谐，那么的有秩序。今天你所需要的就是你愿意凭信心改换啊，用信心，不是用证明，用信心改换你的大前提。你过去一生是用无神论的大前提，用唯物论的大前提，你得到什么？你的生活怎么样？我们的国家怎么样？现在你要不要凭信心改换你的大前提，从一个无神论的大前提改换到一个有神论的大前提？你发现什么？有爱，有永生，有意义，有道德，有价值，有秩序，有方向，有目的，有祝福，有美满，好不好？哈利路亚，马上觉知了，不需要去证明了，懂吗？再加上圣灵的感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的应许啊，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再加上几句神话语的应许，又碰到他是好土，哈利路亚，他就觉知了，第二天就受洗了。所以赵天恩牧师他过去在费城做学生工作，他就训练这些同学们呢，用这个大前提方法，不走这个证明的方法，让他去看他自己其实有些大前提，他本身的无神论其实是个信仰，有些的 presupposition 他抓住的，而且这些大前提是没有被证明过的，改换你的大前提，就从这个地心学说改换你的前提变成地动学说，来再看这个宇宙人生太阳系 everything so harmonious， 那么和谐，那么的美好。 shift of the presupposition， shift of the paradigm shift， 也是在我们研究这个人的思想观念里面好重要的，叫 paradigm， 你的 paradigm shift。 所有重要的科学发明跟突破都需要有这个预设观念的调整，这个叫 paradigm shift， 你就会有些新的突破。好，我们时间刚刚到哈，我们就停在这边。好，我们一同来仰望神，献上我们的感谢跟祷告。 好，好不好？我们请圣洁弟兄带我们做感谢的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你。哈利路亚。
神创造我们，就是为了让我们更有的。